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然后呢，再加上第五章的第一节啊，因为我看了一下，第五章第一节跟出埃及记第五章实际上是一起的，那我们一起来讲啊。好，我们来看哈。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卸下担子。好，我们来看这五节。首先第一节这样说的，说在此之后有个连词，就是说在第四章最后一节然后呢，摩西呢见到了亚伦，然后亚伦把摩西呢带到了以色列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然后行了神迹，以色列人呢也相信了神的话然后呢，摩西和亚伦呢就去见法老我们来看他见法老的时候说的话，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注意这里的口气你看荷尔本是非常客气的口气容我们去旷野侍奉你，但原文是这样说的，是命令说要释放我的民离开，并让他们在旷野守节。注意这里没有商量的语气，这里是非常强硬的命令的口气，而且呢是不打折扣的在传达以色列神的命令。所以说我们知道当一个神的仆人去见世界的掌权者或者世界之王的这些差役的时候，你所做的不是想着怎么把话说得漂亮，怎么委婉，你所想的就是不打折扣的把神让你说的话说清楚，一不需要商量，二不需要预备，三不需要妥协。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说态度这个信心和勇气上面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听好，就是说教会去见法老，今天来说教会去见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我们和他冲突的时候，我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去给他传达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只能是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事情？聚会。大家注意，一定注意我在这给大家讲清楚，也是让我们不要担那些不该担的担子。就是说摩西和亚伦在这里就给法老提一件事情，释放神的名，让他们去旷野守节，就今天说来到教会聚会。为什么？我们主耶稣的名。然后你再看出埃及记，整个出埃及记里边，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所有的冲突和争执全部都是这些话，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侍奉我全是这些话，看到没有从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好看第九章第十章，是不是停？也就是说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和亚伦向法老说话的全部内容是什么，你要想清楚。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约瑟那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敌基督的势力在整个世界掌权的时代，而且今天不会给你什么，几乎不会给你什么机会让你去向掌权者传福音做见证，没有了。今天这个时代呢，基督教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权利，所以说呢， 仅剩下一样权利还得靠上帝为我们争取，就是聚会的权利。你要说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你可能连聚会的权利都没有。也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边，摩西和亚伦每一次见法老所提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们聚会，而不是其他的理由。注意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基督徒应该关注的就是聚会、听道、领圣餐。嗯，我们跟他们冲突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让我们聚会的时候。所以说，来到教会聚会、听到领圣餐，这是我们信仰的底线。为什么找法老谈话呢？因为他禁止以色列人到旷野聚会。啊，所以说，你今天要知道，基督徒在世界上唯一追求的就是聚会的这种权利，而不是追求其他，而不是想着改变世界、做做慈善、搞一些什么示威游行的一些政治运动。其实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这两年你见过香港运动，还有美国那个2020年那个大选，其实有时候是打着基督教旗号起来的，但是最终这些都失败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当我们今天通过出埃及记你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些运动它本质上它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聚会，而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情怀、改变世界。而且呢，当基督徒离开聚会这个本质的时候，离开聚会听到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旷野聚会这个本质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会多了很多的负担，你要打很多没必要的仗。我们知道在这个去年这些政治运动当中，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运动当中，掺杂着很多的恶人、假先知、假基督徒。神是不可能与这些运动同在的，因为里边有畜生嘛。啊，所以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什么时候冲突，就是我们是真正的教会，我们奉主的名讲的真理没打折扣，但是他还不让我们聚会的时候，这时候再给他谈。也就是说，你没必要今天像某些人一样主动的寻求逼迫，主动的去挑战他。今天很多人用一个词叫什么，叫冲他，但最后我们发现都是白白送了人头，要么就是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在那他根本就不在这边途径啊，他在外头坐在电脑跟前，他指挥着你，然后你在实现他的理想和情怀，你给他打了赏，最后你金钱越受逼迫，最后发现你什么都没了，人家那边在那数钱。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出埃及记里边这种与世界掌权者的冲突，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就是他不让你聚会的时候，他禁止你去旷野向神守节的时候。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今天聚会的时候我强调这点？第一，我强调呢，当神差你到这些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神必赐给你话，而神赐给你的话没有废话，就是简单说清楚，不存在什么他们说什么什么喝茶指南，如何应对啊？这些信仰逼迫，如何给这些人谈话，这都不需要。把神说你的话源源不动传出就行，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什么时候冲突，什么时候跟他们谈话，只有在我们的聚会受影响的时候。其实其他时候我们没必要理会这些。而且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尤其今天在东方和西方都是左派掌权，其实我们知道对于这个世界，无论是掌权者的罪恶还是普通民众的罪恶，你是改变不了他们的，就像摩西和亚伦绝对改变不了法老的心。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你不参与就可以。 而不是去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在世界上大秀情怀啊，有的搞慈善事业，有的搞情怀，有的鼓动会众参加这种运动，参加那种运动，最后在这种运动当中还提着还为世人争取权益，宣扬一些什么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之类的理念。用他们那些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基督徒被造在这个世界上，被拣选到教会当中，唯一的目的就是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在旷野聚会献祭。所以说，弟兄们，在出埃及记这里，你去看每一次摩西和亚伦跟法老的谈话，究竟在谈什么？让我们聚会去。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的负担就被大大减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应对什么样的逼迫，我们在什么时候要去与这人谈话，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搭理他们。神让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在做，影响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做。如果不具备一个神秘差遣我们，另外一个没有影响我们聚会，我们就没必要理会这些人啊。所以说弟兄们，出埃及记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把我们从世界，从法老的这个奴役之下释放出来，唯一的目的让你来聚会。神在世界上开你的出路，让你不这么累了，让你来聚会。主今天救我们，为我们开出路，让我们在世人在掌权者面前被保守的唯一的目的，让我们聚会，听到聚会领圣餐。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今天我们是世上的金灯台。我们这个教会是干什么呢？是为了为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赎罪而建立的，耶稣赎他们的罪。教会呢，作为金灯台被立在世界上，是为了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而且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神为以色列人争取到了这种聚会的自由，只不过后来他们在旷野，他们不珍惜。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这神大能的神迹，神把他的百姓呢，神把他的民呢，从埃及法老手下救出来，然后带到旷野，这种奇妙的拯救，在今天来说，我们也要经历。但是有一点，你若想让这种拯救和神迹被神施行在你身上，第一，你教会这个牧师必须是个真的仆人，是真的正规案例的啊，奉神差遣不打折扣传真道的仆人。你不能是三字教会的牧师，你也不能是他什么声闻神学、活出来行出来那假牧师是不行。然后你这个牧师讲道呢，你也不能净缩水，净打折扣，净讨好人、我要包容恶人，我要爱他。另外一个呢，这个牧师所牧养的教会也必须是真的，否则的话他也出不来。你能把三字教会带出来吗？是不可能的。你能把那些行出来活出来的畜生带出来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整个出埃及记当中，神使以色列人最终胜过法老，胜过埃及的这个权势，就是这两个原则。第一，真的仆人，真的牧师，然后另外一个真以色列人。否则的话哈，你对掌权者勇敢的结果就是白送人头啊，就是白送人头。神不会与那些不属于他的人同在啊。我们看这个，首先摩西呢和亚伦靠主非常有信心的把神的话就宣告出来了。然后我们看法老的反应，说法老回答说，法老反应是这样的，说耶和华是谁，非常嚣张非常轻蔑的表情，说耶和华是谁。注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所说的那一位，我必须得听他的，那个耶和华是谁啊？我必须得听他，还得听他的命令，把以色列人释放，让离开埃及。他说注意他说我从来不认识耶和华， 出埃及记一章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心王起来治理埃及。实际上当谈到这个法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他不认耶和华，跟一章八节一样，不是说他不知道有耶和华，不是说不知道有耶稣基督，而是说我知道但不承认你。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因为这个法老跟他的上一辈一样，他们所秉承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也好，都是极左的，从根本上是敌基督的，他不可能认同你。我们跟他谈话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啊，注意最后他说我也绝对不会释放以色列人离开，他说的非常强硬，绝对不会。啊，所以说。摩西和亚伦呢，奉神的差遣，直截了当宣告了神的命令，然后法老呢，非常嚣张的回答了神的命令。啊，这个法老就如同创世记十章那个在耶和华面前非常勇敢的拧路，实际上在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人兴起，这种就属于是没有灵性的畜生。他为什么没有灵性？他为什么那么嚣张呢？我会告诉你，是神让他这么嚣张的，就是为了灭绝他。啊。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如果不是神要灭亡一个人，如果不是神让一个人这么硬，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硬？不要吃手。但凡是正常点的人都不会这样嚣张啊，除非是那些畜生。也说你看整个圣经，你看出埃及记三章，从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和亚伦还没有到法老这的时候，神就告诉他，我用大能的手，他也不会信。因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就是不让他信，我要是让他刚硬。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知道神在某些恶人身上有这样的旨意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弟兄姊妹，有些畜生他根本不会信耶稣的。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非要向这些抵挡基督左派的掌权者，哎，为他传福音，向他祷告，向他做见证，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会向这样的人传福音，我们也不会向这样的人祷告，因为没有用。我们跟他什么时候冲突，什么时候有交集呢？什么时候有联系呢？就他不让我们聚会的时候。除了他不让我们聚会这件事情，我们不搭理他。啊，所以今天在福音事工上不要白费精力啊。但是啊，我还是强调一下，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总是说哎预定灭亡的法老啊，这位法老他的父亲和这位法老他灭亡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上帝非逼着他犯罪，是因为他所做的恶事。他父亲把埃及的男婴扔在河里虐待以色列人，然后他加倍的虐待以色列人。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二三节说，过了多年，那个杀男婴的那个埃及王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因做口供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打哀神。这位心刚硬的法老比他的父亲犯的罪一点也不少，而且这个人更诡诈啊，更刚硬。所以说法老灭亡是活该啊，因为他祖宗和他自己的罪。第三节，然后他们回答，就摩西亚伦回答说，你不是说耶和华是谁又不认识他吗？然后啊，这个摩西亚伦呢就把这个事讲清楚，说那一位希伯来人的神不是埃及的神，是那位在我们之上降临到我们中间的神。注意哈，有一个原文是在我们之上降临到我们这里，只有这位神在我们之上，是这位基督在我们之上，他今天降临到我们中间，说让我们在旷野走三天的路程，为要什么？为要献祭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使用瘟疫和刀剑临到我们。所以说我们来看，面对法老的这种狂妄哈，摩西亚人再次强调，那位差遣我们向你说话的那位神，他在我们之上，他降临在我们中间，他是希伯来人的神。又接下来说，这位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只有他在我们之上。 基督是在教会之上永远的神，并且对于这位声称从来不认识耶和华啊，也绝不会听他话，也不会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法老，摩西和亚伦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仍然没有妥协和退让，他只说一个要求，必须释放我们去聚会。为什么？我们不聚就会死。先生说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停止聚会，你这个基督徒属灵就死了。所以说教会因某些会众在教会作恶把你赶出去，就是对你的惩罚，让你经历一段像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没有聚会生活那种痛苦之后，你才会真正珍惜聚会的生活啊。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痛苦的滋味。然后呢，摩西和亚伦强调呢，这是希伯来人神的命令，而且强调什么？走三天的路程，在旷野向这位神怎么敬拜献祭。也就是说呢，摩西和亚伦说得很清楚，你信不信，你听不听，你放不放，跟我们没关系啊，因为知道我们不聚会我们就完了。神就会用瘟疫和刀剑攻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你不让我们去，那这瘟疫和刀剑就会临到你们。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这种事是真的，前期呢宗教局带人拆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怎么按照圣经发誓不再聚会，然后我们怎么没有发誓，我们那教会最后就告诉这些人，他要拆教会他自己做了是他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主动的不聚会是我们的罪啊。但是如果呢他我们要去，他们硬把我们逼着不能去了，那么他们要遭遇瘟疫和刀剑。如果我们自己退让了，我们就遭遇瘟疫和刀剑。所以说这一句呢比第一句更详细的讲论了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本质以及教会聚会的内容原则和底线。首先三日的路程呢可以指向耶稣基督啊，这里这个献祭和走三日的路程可以指向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献祭嘛。然后三日的路程呢，耶基督三日从死里复活啊，这也都跟我们基督信仰有关系。然后啊，这里重点强调一定是在旷野走三日之后，到哪里？到神的山何烈山啊。后来第八章呢，这个法老耍诡诈说，哎，你们在埃及聚会就行啊，然后呢走也行，但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摩西说不行。首先啊，注意这句话，走三日的路程进入米甸的旷野，到神所指示的圣山何烈山，在那里献祭侍奉神。在今天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聚会哈，首先不能是三个教会，不能是埃及本地的这些官方教会，这是不可以的。另外也不是那些，也不能去那些在真理上有严重问题，都已经严重鸡汤化变成吃喝玩乐场所的那种变质的教会，那也不可以，那些都不能真正成为神的圣山，可能最后都成淫妇了啊。其实很多所谓的教会啊，今天来说我告诉你啊，它只不过是机构，就是一个组织而已啊，就那种天天会众在一起吃吃喝喝啊，牧师带着会众打打游戏啊，大家出去旅游旅游玩耍玩耍，没事聚个餐还打个名义爱宴，这种叫出埃及嘛，这种是刚出埃及又回世界啊。所以说教会奉主的名聚会，首先要真的离开世界，走得远一点，三天路程进入旷野，然后按照神所指示的进入那个真正的山，真正的教会，讲真理的教会，有原则的教会啊，不妥协的教会，这才叫出埃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没有进入旷野，或没有进入圣山，或有的呢假装离开世界，然后以更狡猾的方式呢去追求世界，打着属灵的旗号去追求世界。今天任何把属世界的人情啊、生意啊、情怀、吃喝的东西带入教会的，都是没有出埃及。 为什么不能在埃及本地聚会？为什么不能在三字教会聚会？在那律法主义什么神学呢？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埃及的道理和气息。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孝道，包括改革宗加入文人主义者那些理学话术，什么什么哲学思辨理性那些东西，实际上与这些东西深度结合的教会，本质上还是在埃及，他们是埃及的一部分。你在那里侍奉神是不能被神接纳的，而且呢，如果你信了不彻底信，你像法老所说的，不要走得太远，那么你最终还是得死在埃及。所以说，弟兄姊妹，离开啊，就彻底离开；分开就彻底分开。那些有问题的教会，那些有问题的人，他不肯悔改，最后已经沦落成吃喝玩乐的场所的时候，你就跟他彻底分开就行。我还是强调一下，今天你要信就真信，你不要半信半不信，你不要有选择的体贴肉体的去选择圣经当中神对你的要求，你要么完全不信，要么就彻底相信，否则走一半死在路上是很惨的啊。好，我们看第四节，然后埃及王对他们说，你注意哈，到第四章的时候，到这个不第三，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前面称呼法老，法老到这里变成什么？埃及王。也就这章到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讲基督徒神的仆人教会跟世俗掌权者跟世界之王之间的这种关系和冲突。我们看第四节，当亚伦摩西和亚伦再一次强调神的话语的时候，法老的反应。埃及王对他们说，注意这里哈，什么？就是非常惊诧的表情，说摩西和亚伦，你们竟然让他们从他们的工作当中去放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竟然让他们不受管教，不受约束。他意思就是，摩西和亚伦让人不好好干活啊。这个词是指的是缺乏约束，不受管教，不按次序放肆。就是出埃及记32:25，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谁是指的是这个词？本来是用人在教会捣乱啊，但是呢，埃及王把这个词呢形容在摩西和亚伦身上。这个词来形容什么？来形容基督徒聚会的这种信仰生活。法老称之为放肆。他说：“回去，这命令担你们的重担，让以色列人继续做苦役。”也就是说。接下来你会发现法老他反复强调一些事情，法老称基督徒聚会听到的这种信仰生活是一种不受管教放肆的不务正业的事情，你注意到没有啊？而他加给以色列人的苦，那些重担劳役才是基督徒的事业。他说聚会不是正事，努力拼搏才是正事。而且在这个邪恶人的时代，不光法老这么说，有一些整天鼓吹要赚钱荣耀神啊，要在世上发财啊，我不提某些人名字，因为畜生不配在我们讲的。他说哎呀，这你看保罗啊，就是又会挣钱又会讲道，除了讲道之外还能挣大帐篷，基督徒到世上赚钱荣耀神，是不是跟法老一样的？所以我是说，那些假先知他就是魔鬼的一部分，法老的埃及一部分。第五节哈，法老接着说，看哪，现在这地的民非常多，你们竟让他们从担子中得安息。注意哈，原文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说这人这么多啊，就说今天基督徒这么多，你竟然让他们安息。这个词说出来呢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呢他自己也不意识到，实际上这神通过他这句话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里边的本质。这里说的用这个词哈，你竟然想让他们得安息。都知道安息什么意思，勿要安息。 所以说法老啊，作为魔鬼敌基督势力在世界上的代言人，法老清楚地说出一个事实，魔鬼所要做的就是让基督徒别安息。为什么他把我们的教会生活抹黑成为不务正业懒呀、然后说你应该去拼搏，那个才是你的正事，你不要光偷懒光想着聚会，目的就让基督徒不进入安息嘛。他给你洗脑给你说这话，就目的就是让你觉得，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老是这样聚会不好，没有正事，不如上世界上就多拼搏拼搏。我们信主也不能太懒、不能每周老是聚会吧。都会这么，他们老的人这样想。而且弟兄们，你要知道哈，从约瑟死了之后，以色列人400年没聚过会，没安息过来。你要知道，其实这400年，这400年为什么那么累？是因为干活吗？确实干活累，但是更重要的是，7天7天的干，没有安息日，没有安息年，没有节期。基督徒不是不能在世界上干活，但是每周有安息的，有节制的挣钱，有节制的干活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魔鬼呢就是让基督徒啊彻底在世界上把自己给拼死，彻底远离聚会安息的生活。而神是怎么爱我们呢？他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远离这个世界，让我们进到神的圣山，在旷野侍奉神，让我们在主里面真的得到安息。所以说希伯来书说，你们务要进入安息，我们今天要安息。而且法老说，看哪，这人这么多，你竟然想让他们安息，什么意思呢？魔鬼啊，绝对不愿意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明白安息才是他们的人生啊。魔鬼希望基督徒专注于在世上拼搏，专注在世界上无止境的劳碌，24小时想要怎么赚钱，然后聚会尽量推，少听到少聚会，然后多赚钱，这是魔鬼的意思。当一个仆人在不停的传讲安息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毕竟跟这个世界发生冲突嘛，你实际上是跟魔鬼发生冲突。事实上，那个法老啊，他能容忍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到旷野聚会，你两个人聚行，你想安息行，你教会不能来，不能人太多哈。这就为什么今天这些极左的势力他不让聚会，你自己家人聚行啊，外人不许来，就这个道理。因为如果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明白，只要专注于聚会，在基督里安息，神会让他们有日用的饮食的时候，那法老的激活城谁来建造？谁来为法老的荣耀去添砖加瓦？那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醒过来的时候，那当然要急眼。所以说，你看今天的现在畜生哈。那些生命神学、荣耀神学，啊，天天鼓吹啊，说服掌权者啊，像埃及人活出来、行出来啊，圣经不重要啊，基督徒行为重要啊，要忍耐，像外邦人忍耐。还有那些鼓吹骗赚钱、荣耀神的，啊，那些骗子，他们不过是埃及王法老的差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你呢去上油管上去看，因为很多基督徒啊经常上油管去搜这个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油管吧，它出于商业目的，它有时候会主动推给你一些视频。我发现这油管它大体推这种几种，一种是什么全能神东方闪电的打开就有，另外一种哈，我不提名字哈，就那些很恶心的，有一些，哎，要活出来，要行出来，又有美好的见证，又有生命这种的，还好像是还挺有名的一个所谓的牧师。我每次打开都看到这种恶心的东西被推到来，而且关都关不了，关了之后吓得还出来。 我看这油管上越是正规的这种，不是越这种不正规的这种行出来活出来这种假师傅的，他都给你摆在头盘。后来有人提醒过我，这是花钱买的推荐。我觉得吧，这可能是也是花钱买的，但另一方面呢，可能魔鬼就是想把这些东西推给我们。因为这个油管它本身是左派控制的，当然它不可能避免基督徒上面看，但是就给你看点这种垃圾就行啊。像我们教会讲道视频，有时候你搜都搜不到，你不好搜的啊，他不会给你推荐过去。另外一个，你上微信啊去看，微信朋友圈最近经常给你弹出来，还是这个生命神学，这个假牧，这种假师傅的，哎，活出来行出来生命的见证，哎，总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个微信还给你推什么？什么什么迦南什么诗选，就一帮女的站在唱诗的，咳咳，还有什么什么信仰当中的生命见证啊，就信主之后啊活出来行出来那种的，你说你在中国大陆他都不让传福音，他不让聚会，哎，这些东西怎么堂而皇之的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公开的给推荐给基督徒？当然有人说是花钱买的推广，这有可能，但从本质上来说是魔鬼推给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能把基督徒脑子摧残的，让基督徒在世界上变成傻子无休止的向外邦人行出来活出来不安息的这种东西，那魔鬼当然要推给基督徒。但是真正的啊，不打折扣的讲真理的这样讲道，你几乎是看不到啊，几乎是看不到。因为魔鬼是不想让太多基督徒明白这个安息的真理的重要性。魔鬼希望基督徒在世界上无止境的拼搏，无止境的赚钱，最终彻底的忘却聚会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还那句话，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它不过是法老的一部分。啊，我看六到九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要向他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要将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然后呢，我们来看哈，法老非常嚣张的拒绝了摩西和亚伦，其实是拒绝神哈。然后开始对整个埃及下令，他差役说，接着就在那一天，法老命令谁呢？那些压迫以色列民的，就专门负责欺负的，这是个官衔，可以说官就专门负责欺负啊。还有他们的官员，也就是说最高的欺压者是法老，在他们之下，有专门负责欺压以色列人的，以及负责监管啊，指挥他们如何欺压以色列人的这些埃及官员啊。第七节啊，说禁止你们再次给这些民提供草去做砖啊，就像昨天和前天元始端前天吧，他们要自己为自己去收集草，这里用个词说绝对禁止，不要再给他们提供草。然后啊，后边说，但是这个砖的数量，砖的量，原来是量，就是昨天和前天，照着昨天和前天那个量，你们要给它安排在他们之上，就照着从前那个量，不要少安排，而且给他们要的，就从他们出来的，绝对不可以减少，有任何的减少，啊。我们看到这位法老，就圣经说这个心刚硬的这个法老，他不但比他的这个父亲更残酷的压榨以色列人，而且他也更有政治手段，他更懂得如何从心理上摧毁以色列。这个人他用的非常邪恶的那种招数啊，他既有政治手段，而且他有心理战，有心理学的东西在里边。你会发现， 就这个法老哈，他最终把以色列人变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最后能让以色列人起来骂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来害我们，而不是他来害我们。而且你看这个法老最后死了哈，死了之后，但是呢，到了旷野，这以色列人还是想起他来，挺感恩的。民数十一章，以色列人哎呀又哭啊，说没有肉吃，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吃到鱼，还有韭菜、黄瓜、葱。而后来他们还说过，谁让你们把我们领出埃及的？我们侍奉法老，埃及不比死在旷野少吗？还是我们回去吧。这就是这个世界左派这种掌权者常用的手段，就最后他能把你整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让你这受压迫的感恩戴德，甚至他死了还称他为伟大领袖，就这个样子。我们后来发现以色列人上挺感恩他的啊，比感恩摩西和亚伦，比感恩上帝要强多了啊。多年之后还觉得，哎，不如当年过得好。所以说。看啊，草不给了，则一剪，专照做，而且数量一块不能少，啊，法老啊，这叫什么战术？这叫心理战，让你对比一下，让你吃点苦头，让你怀念曾经多么幸福，让你觉得哎呀，我们太不知足了。你说我们曾经法老对我们这么好，这摩西亚伦非让我们和法老对着干。生生的毁了我们这美好的生活，然后他对他的差役说：“为什么要这么对这些以色列人？说因为何伯说懒惰，原文是因为他们是被放任的，就是说被惯坏了的，啊，所以他们才会喊着说让我们去献祭于我们的神。”法老说：“这在埃及奴役了400年的以色列人。”是被惯坏了的人，是闲人，啊！而且呢，法老说，要求聚会的人就是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的人，听到没有？你太闲了，所以你才会信耶稣，你才会去教会，啊！法老说，正经人是不会去教会的，只有闲人才会去教会，这就是世界的道理。而且啊，法老啊。始终把这种就基督徒聚会的这种生活定义为什么懒惰、消极、负能量。法老说：“为什么这帮基督徒会在一起聚会？因为他没事干，所以说呢，给他们找点事干。很有意思哈，我的亲戚哈还是至亲，有一次呢，就背着我家姊妹，因为他跟我家姊妹有矛盾，过去经常挑我们离婚。”他就说：“哎呀，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吧，你整天说你预备讲章、讲圣经啊，给你讲道啊，其实我都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上世界上上班，不想干活。但是吧，你不干活，你老婆又不愿意，你就是装作传道、查圣经，然后好糊弄你老婆。你看，哎，我家丈夫圣母神了，我不能让他干活了。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早就看出来了。哎，这种事真的有啊。”今天很多人哈，包括那些啊不明白真理的外邦人，甚至那些三字教会的啊，他对我们和尤其我的这个传道和我们教会的个聚会，他们就一句话，他就想不干活而已。他为什么天天喊着要做牧师，要讲道牧会，不去上班？根本不是为了信仰，他就是懒，不愿上世界上干活，不愿找份工作嘛。可是这个牧师是真的耶，啊！可是摩西亚伦是真牧师，以色列人也是真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不懒了，弟兄姊妹，啊！你见过这么勤快的人吗？能干400年，啊！第五节，要将沉重的劳役加在这些人之上，说必须让他们在其中工作。注意下面这句哈。严禁他们专注于那些虚假的言语，说禁止他们专注啊，就听到聚会专注于什么谎言。然后呢， 这个法老对他的差役说哈，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加工作量？我是为了他们好，免得他们被谎言欺骗。法老说摩西和亚伦呀就是骗子。那今天劝基督徒离开世界聚会，在世上不要太拼搏的，有一时之能知足的。法老说这些牧师是骗子。法老说他让以色列人放下重担到旷野去守节，他是在给以色列人洗脑啊。啊，法老在这里啊一边虐待着以色列人啊，一边用歪招折磨以色列人，一边他非常啊给自己贴了个金，说我是在帮助以色列人纠正他们错误的价值观。然后他这些话和他的作为，你在今天世界上我就听很多人讲过，尤其那人搞培训的时候啊，说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自己的上限在哪里啊，你在世界上你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优秀。法老就说了，以色列人不逼一逼你都不知道他潜力有多大，以前的时候我们还给他提供砖，其实不用提供砖，他们自己剪草自己做砖，然后还能交一样的数量的砖。哎，人嘛就挖掘一下你的潜力嘛，看看你到底能怎么样的形出来活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么有才的以色列人你让他们去聚会，这不是浪费人才吗？啊，所以说法老反而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拯救者啊，为了把以色列人从错误的宗教信仰当中拯救出来，免得他胡思乱想，免得他们的牧师用谎言欺骗他们，然后耽误他们的人生，最终直接把摩西亚伦定义为什么传递假消息的骗子，其实就把神当说谎的嘛。好听啊，不要吃手。所以说弟兄姊妹，不仅是这样，你看埃及自古以来的这种价值观就是这样，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埃及人从来就是憎恨基督教会的啊，只不过有时候神同在他不敢惹你，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折磨你，他是不会对你放松的。我们看11-14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去哪里找吧，但你们工作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 有草的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们所派的以色列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第10节，我上一节，这何尔说督工的啊，注意哈，在整个第5章，这督工的原文说以色列民的欺压者或这民的欺压者，全是用这种欺压者和压迫者。以色列民的压迫者呢，就这民的压迫者和这压迫者的官员就出来了，然后对这民众宣，对这以色列人宣告命令，说法老如此说，我不会给你们提供草。注意这里哈，11节，你们要出去。注意哈，这个词是故意的，因为摩西亚伦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去，然后法老说好，你们出去，出去干什么？为你们自己找你们能找到的草。但是你们工作的事情，就工作的这些事情啊，数量不能减少。虽然法老在故意羞辱摩西和亚伦以色列人，你不让他们出去去旷野吗？好，我让你出去找草去。啊，然后不给草，工作不能少啊。12节，然后这些民啊就被迫分散在埃及的全地，到处怎么样找那些碎秸当草，因为之前啊是有工序的，有切好有那种就是成品的草提供你。这个做埃及的砖，它因为当时有泥巴嘛，它就是把这个草弄在里边，这个砖会质量更好啊。这时候没有草了，自己上埃及那砖地找那剩下的杆啊，然后拿这个当草。13节啊，然后这些压迫者啊就开始催，说必须完成工作，每一天就如同以前有草的时候， 能干完吗？干不完。最后怎么样？就挨揍了。说然后以色列的官员被毒打，这个毒打就是那个摩西看到那个埃及人照死的打那个以色列，就是法老的压迫者设立在他们上面的。我们再看这个敌基督的法老，就今天的左派啊，他实际上利用人们里边这种恶，他设计的这种阶级等级的制度啊。你会发现有最高设置上是法老，在下面有法老的官员，再往下法老官员设立的这种压迫者，这些法老官员设立的压迫者就埃及的底层人，埃及底层人再往下是以色列人的官长。你会发现哈，即使是底层的埃及人也能揍以色列人的官长。这个规矩是在上一任法老那形成的，摩西是法老的女儿，摩西打死了埃及底层的人都要偿命啊。你就今天看看那个最近这两年发生的那个西方的叫黑命贵，就因为死了一个吸毒天天抢劫啊，曾经拿枪指着怀孕好几个月的孕妇的这样一个黑人啊，弄死了，然后整个美国开启了零元购，打抢砸店啊。为什么在左派在敌基督势力掌权的这种社会里面，他要让社会有阶级，最底层的埃及人也比以色列人的命值钱。所以说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记住哈，在所有敌基督的左派社会里边，基督徒一定是最底层的。即使你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体制里边是个官员，你也是最底层的，你不会受到权益不会受到保障的。当你触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正确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杀死你，就像摩西一样。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当教会在那里衰败之后，实际上那基督徒很惨的，就像现在的你看那个美国社会一样，左派用黑名贵用这个种族平权兴起来，然后你这底层的白人基督徒那就受欺压，你钱也不是你的。南非吧曾经也是都信基督教的国家，曾经挺富的，后来之后这个共产主义者这个曼德拉在南非掌权之后，现在南非就开启了这种清洗，底层的那曾经的信基督的白人很惨的，那白人的女的天天被强奸，然后那孩子我看到有人发的，让人掰开嘴巴开水直接活活倒进去把那孩子烫死。这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当这个地方的这个不信基督的法老势力掌权的时候，就今天说极左势力掌权的时候，无论你在这国家有没有点钱或有没有点官，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是这个国家的最底层。你千万不要觉得因为你有点钱，就像这里的以色列的官长，因为自己有个官，你就可以免于被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你还是个基督徒，你就永远不可能被这个世界接纳为自己人。除了被神带出埃及进入旷野进入教会这条活路，其他都是死路，没有任何人能保护你。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进入旷野进入教会去安息，那么我们永远就是最底层的奴隶，人还任意待我们。所以说出埃及是多么的重要。十五节到十八节，好好听到哈。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拔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看你的仆人挨了，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缴纳。我们看十五节说，然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官员，以色列后裔当中这些官员就来到法老那里， 注意这个词，向法老哀求，就恨不得跪，就是跪下来哭求，说为什么这么对待你的仆人？注意哈，他称自己为什么？你的仆人。十六节，没有草提供给你的仆人，却对我们说必须做砖。看哪，你的仆人啊被毒打，你的民在犯罪啊，多可怜。首先，神没有指示以色列人去见法老哈。神的子民呢，遇事应该先去教会，尤其这种因为聚会而导致的逼迫，首先要寻求神，寻求教会和牧师站在一起。因为神只让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把话说完就离开。但是以色列人，尤其以色列的官员，在埃及这四百年已经被洗脑培养成了倚靠法老的习惯，法老既虐待他，然后他们还有四个哥们儿正 还仰望法老，还得倚靠法老。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但他们遇到事的时候先找关系，然后去见法老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起政治维权事件，但是我告诉你，这场事件其实是属灵战争，是不能用世界上这种维权上访来解决的，这个没有用。基督徒如果指望世俗的掌权者，比如今天这些左派政权，他怜悯你，你是做梦。而且以色列的官员一连串的跪在法老面前，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你的仆人，多么的卑微，在精神层面已经不是上帝的仆人了。在精神层面，他的神，他的主就是法老。这就是在世界上多年不聚会不安息的结果啊。虽然自称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已经不是你的主。然后以色列人呢，官员去见法老，还指望能够主持公义呢，指望法老能跟他维权呢。法老会给你伸冤吗？不会的，因为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然后他在手底下人打你，打完你，你再来找他求，然后他再羞辱你一次啊。法老最终的判决呢，等于公开宣告，即使底层的埃及人地位也高于以色列人，而且埃及人无论高低，可以任意殴打以色列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啊！十一节，法老宣布，这法老的判决啊，是这么说的。和本说：“你们懒惰，懒惰。”原文说：“闲人就闲的，说你们闲的，因为你们说让我们离开，让我们献祭于我们的神。”法老反复强调，以色列是什么？闲人，闲人，闲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不干活的闲人。他只有闲人才闹着去教会。知道你们为什么被打吗？因为你们要求聚会。你要说法老宣布聚会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是非法的，他不能容忍。也要说在这一天，法老对以色列的这种欺压，对神的这种叛逆，在整个四百年中达到了高峰，这是最严重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只是说我就心里信心，我不去教会啊，然后我网上聚会听到，我不去这个本地那实体的真正的教会，那法老是不会找上你的，因为你也得不到安息，最终的目的还是进入教会啊。十八节，十八节啊，是命令，非常严酷的口气，说现在就出去做工，草是绝对不会给你们提供的。注意哈，下边这么说的，必须交出经过测量好的砖块。注意哈，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可不是光数量的问题，这个质量也必须要过关，每一块质量怎么样，长短怎么样，必须达到标准，像从前有草的时候一样啊。也就是说呢，不但对数量，对品质也提出了要求。弟兄姊妹能做到吗？不能做到了， 这就是告诉人家以色列人，你们接下来啊，你们有好日子过了，你们要干更重的活，而且你们肯定干不完，你们干不完呢还要挨打，挨更毒的打啊。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们要闹着聚会。实际上这里呢，法老是实际上就是说逼着以色列人起来骂摩西啊，因为二十一节说你让法老让我们臭了，让法老杀我们啊。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祸患，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OK， 十九节哈，说以色列的这些官员看明白了，完了，摊上事了，遭遇患难了。就因为这句话，你们每天做砖的事情不可减少。然后他们找完法老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摩西亚伦在那侍立着等着呢。然后他们就对摩西和亚伦说，愿耶和华在你们之上那次审判你们，查看你们，就愿上帝咒诅你们，惩罚你们啊。为什么呢？说因为你让我们的香气变成臭的了啊。这话很有意思哈，就从前我们很香，从前我们有好名声，你让我们臭了，你让我们呀，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的香气变臭了，你这是把刀递在他们手中，让他们杀我们。法老是高手，政治的调拨的高手，他成功的调拨着以色列人，最后矛头指向摩西了。这个法老一边心硬吧，一边心也狡猾，他跟他父亲一样，是搞政治斗争的高手。所以说，出埃及记弟兄姊妹是信仰战争。今天，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仇敌，他们是世界上最狡猾的人，最诡诈的，也是最邪恶的人。你如果不完全依靠神，你靠什么核查策略，想一想斗争经验，怎么给他周旋，你能周旋过他吗？你周旋不过他，你就被他周旋了，因为他背后是魔鬼，魔鬼给他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你因为聚会的事情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死里做说什么，你就按照圣经去对应就行。什么斗争策略、斗争经验，在对法老身上，我跟你说没有一点作用。要说这个法老啊，他是高手，你不能拿对世界的这种政治智慧来对他，因为你玩不过他，你这样，你只能靠神。而且呢，这个法老这么一折腾，他成功的让以色列人改变了心智。以色列人现在开始相信什么？自己原本在埃及的生活是很美好的，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在埃及人面前有美好而属灵的见证，他们对法老活出来也行出来，他们顺服真正掌权者。然而摩西和亚伦呢，把他们这种美好的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摧毁了，所以他们最后断定摩西和亚伦不是来拯救他们，是来毁他们的。谁过分啊？法老不过分，摩西过分。我们干活，人家还给我们提供草嘞，还有韭菜肉可以吃嘞。你看你这么一折腾，我们什么都没了，还得挨揍。啊，所以说他觉得摩西和亚伦呀，摧毁了他们这稳定的生活，非让他们离开埃及上旷野守节，让他们好不容易稳定下来，这种生活毁掉了。而且在这个在法老这个社会上建立起来这种人家说叫什么劳模、老黄牛的这种形象被摧毁了。有时候基督挺傻，挺愿意让外人这么看见，挺愿意像这种法老活出来。当然这都是生命神学的功劳，天天在祸害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一直这样，你看出埃及记十四章，他们抱怨的时候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侍奉埃及人吧，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样子。当教会好不容易坚持原则往前行的时候，你忍耐等候，还没忍两天，就开始骂牧师， 说我跟了你啊，我都信傻了啊，我跟你之后我都信傻了，哎呀我朋友也没了，我在世界上就怎么样了，哎呀我这话我听多了，就是不能忍耐嘛，神都会解决，他就是不能忍耐。而且你要注意哈，这刚刚听了真道啊，第四章结尾啊，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的话都说了，然后在他面前行了那三个神迹，他们都看见了也信了，这刚信还没一天呢，接着就变卦了，就很快就忘了。我们真的见过这种基督徒，他也不是在教会没见过神迹，神也不是没恩待他，刚好两天就犯病啊，就起来攻击牧师搅扰教会。然后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你就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注意这里哈，说然后摩西啊就转回到耶和华那里，还好这是个仆人啊，有事先回神那里啊，向上帝祷告，向教会，在教会里面向人祈求。他说，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虐待这民啊？明明是法老虐待以色列。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虐待他啊？然后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差遣我呢？他甚至连这个差遣都怀疑了，也就是说，是让摩西也给搞动摇了。他今天说是神在苦待以色列人，他甚至怀疑神差他不是拯救以色列人，是去折磨以色列人。往上去，往下去。实际上，他说啊。就是摩西感到哈，他自从去见法老把话说了之后，然后没用啊。二十三年，并且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的那时起，他就虐待这些民。注意下面，下面说，谈到拯救的事情，你根本没有将你的民拯救。他这里上，这也就是说，你跟我说过要拯救，但你没有啊。摩西说哈，我没有传道的时候还没事，我按照你的讲，我讲真道了，然后法老就开始虐待以色列人。你所说的拯救出埃及啊，脱离法老的时候没有啊，没看到啊。所以说摩西也中计了，就是魔鬼的计谋。对于那些真牧师，往往就这样。如果这个牧师是个鸡汤牧师，天天讲活出来、行出来啊，要包容，要在世界上好好的侍奉埃及人，活出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冲突。但当一个牧师他不打折扣的传讲真理的时候，世界也好，教会也好，教会里的人一定会起来攻击这个牧师。如果一个牧师不坚固的话，他自己都怀疑自己，不是怀疑自己，他会怀疑，哎呦，我这样讲到这样牧养教会可以吗？我会不会这样下去之后整个教会都走光了啊？而一想，哎呦，现在这个情况一点没转变，我不知道我能坚持下去吗？所以说这个牧者到最后的时候，他自己就不确信了，他甚至都不确信他是神差来的，而他之前是确信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摩西也忘了神的话，因为神在之前不止一次说过，你照法老说就行，但他不会听，得我向他神迹，我打了他，最后不得不把你放出去。要说神都给摩西说过，你的工作是说，而不是管这个事情怎么发展，你说就行。然后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为什么把第六章第一节？因为其实这是第五章一部分啊，如果不把这一节讲上就不完整了。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并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我们需要注意哈，对于法老的抱怨和怀疑，神有没有？哎呀，你要相信啊！要这么说一大堆话，没有，没有一句废话。神甚至不做过多的解释，因为你已经领受过真道，你也看见过神迹，就不会再给你废话。也就是说，这位上帝告诉摩西，你不用担心。只要你说了该说的，剩下的我负责。你所做的就是相信等候。他告诉摩西，也告诉今天的牧师，你把该讲的道讲完了，该说的说完了，剩下的就是等。我必照着 让你说那些话去成就。而且他告诉摩西，你一定会看到更大的神迹，就法老最后被打的逼着你们要把你们出去啊。所以说在这里神告诉我们，牧师啊，要不打折扣的传讲真理，按真理牧会，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你不妥协的传讲真理导致的这些逼迫和攻击，神会为你负责。只要你讲的对，别讲错了，只要你不是按世界人情的办法带埃及人，带你教会的会众，你就不需要怕任何人，神必与你同在。所以说在这里弟兄姊妹哈，按着圣经讲真理是神仆人的事情，最终成全实行拯救是上帝的事情，你把你的事情做好就行，你不需要管上帝什么时候做，他一定会做，只要你讲的对啊，所有信的人必看见神在教会身上的神迹。而且当这个魔鬼越来越猖狂的时候，魔鬼在教会内部，在教会外部兴起很多差异攻击的时候，就证明着你们得胜得熟的日子近了，所以说更当坚持到底。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什么脚踪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